见评论。
本周，日本、美国外交和国防部门举行了谈判，认为中俄军事领域合作是挑衅性的。
德国和立陶宛国防委员会成员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了访问。
中国新任外长对非洲国家进行第33次传统的年度出访。
中国对韩日两国公民无限期暂停发放短期签证，这是对首尔和东京针对中国入境者防疫要求的回应。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负责人正在华盛顿举行二加二谈判。联合声明认为，中俄军事领域发展战略合作是挑衅性的，其中包括在临近日本举行联合演习。12月底在东海海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分队与中国海军进行了海上联合2022演习。海军官兵接受了解救被劫持船只的训练，并提升了海上联合搜救行动的效率。他们进行了联合战术机动通信训练。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帕维尔·卡米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有关中俄军事合作具有挑衅性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他说，美国和日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和演习具有挑衅性。联合演习旨在加强亚太地区的国际稳定，把俄中两国军队普通的联合训练诬陷为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企图得不到任何支持。这是又一个美国虚构的故事，把日本卷入其中，为的是证明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是正当的。挑拨俄中关系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日本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其中，但不可能剥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俄中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是成功的，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它是按计划进行的，长期计划预计到2025年。美日仍会千方百计地抹黑和干涉俄中战略军事合作，包括无端指责联合演习为挑衅。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刘江勇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日本在加强旨在挑起地区危机的军事战略协调。他说，
近一年，美国和日本在全球安全和双边军事合作领域进行了密切的沟通磋商。2022年，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任内首份完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日本也于年末出台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美国和日本在新形势下制定的，有可能影响未来5到10年的中长期的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总协调。其中目的非常清晰，一是在欧洲针对俄罗斯，针对俄乌冲突以来的欧洲局势，包括在欧洲与英法等国相互支撑；二是在亚洲推行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针对中国打造所谓地缘战略威慑的框架。
本周，欧盟两个成员国德国和立陶宛议会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了访问，两个代表团均由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率领。去年十月，德国立法人员两次访问台湾，而立陶宛官方人士一年内进行了4次访问。一月初，丹麦政治家、北约前秘书长拉斯姆森也访问了台湾。欧洲政治家不断访台一事表明，欧洲在制定亚洲政策时越来越失去独立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国的亦步亦趋。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西方在2022年底就表示了对台湾军事政治的支持，并将积极利用这一趋势。
他说，台湾已经陷入了西方的安全陷阱，西方会很高兴玩弄、煽动并加深台湾的恐惧，故意说台湾还没有准备好抵制大陆可能采取的行动。台湾是软弱的，这将导致台湾政治领导人越来越依赖与外国安全伙伴的关系。德国和立陶宛议员与台湾人士就防务问题接触不会成为公开话题，但目的是鼓励台湾，吓唬一下大陆政府。 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不排除西方与台湾在军事发展、军事技术转让、军事发展数据和经验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让美国专家，也可以让欧洲专家参与台湾的防御计划，并将他们派往台湾。欧洲已经严重卷入不断升级的新冷战，许多政治力量将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煽动的与中国的全球对抗。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教授预测，欧洲政客访台次数将增加。他说，
欧洲政坛上呢，有一帮人呢，就是长期从事访华活动，他们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对中国的偏见，但大部分呢，他都是有些议员、有些退休官员，如果现任官员访问，那当然会引起中国强烈抗议的，因为他们也是承认一个中国的，在表面上，对吧？他们还不敢，他们就主要是一些呢，这个我们说的议员和现任官员。议员嘛，他打着所谓三权分立的这个旗子，对吧？所以呢，在很多的欧洲议会中，包括欧洲议会啊、欧盟的啊、欧洲各国的议会中，那么有些就是亲台的反华集团的这样的议员，他们甚至呢，有些是有组织联系的，结成一些小集团。那么他们呢，通过这种活动呢，一个是彰显自己的存在，一个是从事反华活动，另外呢，还从台湾捞点好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中国呢，当然是要坚决抗议、坚决反对的、坚决抵制的。当然这些东西呢，应该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跟欧洲的关系，不能改变欧洲国家政府在明面上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肯定对中国同欧洲国家这个关系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不断出现，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比方说台海危机，这个两岸关系紧张，或者呢西方加大对中国的压力，或者中国同某个欧洲的国家发生，比方立陶宛发生了某种这个冲突的时候，这些人呢就更要跳出来，对吧？立陶宛前一段，立陶宛政府就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对中国和台湾的问题上，那他一些议员呢，他本身就是推动这个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反华的这个议会力量或者是社会力量，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更要跳出来跳头去做，所以这种事情会不断的，因为他们出于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利益、私利，他们会不断的这样做的，这个过去就是一个常态，今后还会是一个常态，这只是一个我们说是逆流，但它不是主要的这个倾向，因为在目前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对吧？那么呢，欧洲国家不敢走到这个承认两个搞这个台独的，承认台独的啊，现在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这个只要他们的政府不改变这个政策，对吧？他们也只能折腾折腾，刷一些存在感，对吧？当然呢，也会恶化中国和他们的关系，之后呢，也可会起到一些恶劣作用在他们国家政坛上。
2023年初，中国外交重点是非洲所有重要地区。中国新任外长秦刚1月9日至16日对非洲国家进行访问，其中有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以及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总部。近33年来，中国外长年初出访非洲已成惯例。安徽大学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方伟博士认为，这一外交传统使中国能扩大和捍卫其在非洲的利益。今年，外长不仅出访中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北非、南非和东非，而且还要访问西非和中非国家。
专家方伟认为，展望2023年，中国将在农业合作、非洲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贝宁被列入非洲九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名单。自2022年12月1日起 ,98% 的产品可免税出口至中国。去年中国免除了17个非洲国家2021年底前到期的23笔无息贷款债务。方威指出，与非洲的西方伙伴不同，中国不是按照你输我赢的原则在这个大陆上博弈。他说，
回顾2022年一系列中非合作交往的事实再次向我们表明，中国一直秉持并践行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拓展与维护，从来都是将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同中国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做唯利是图的狭隘之举，通过切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中国对非洲之角的稳定感兴趣，中国在那里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大。高等经济学院教授、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首席研究员尼古拉·希尔巴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在西方的搅动下，非洲之角已成为大国地缘政治角逐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中国的支持使该地区的国家能够在不受外部干涉的条件下解决安全和发展问题。
他说，非洲之角是中国特别感兴趣的地区，中国已经在那里，在吉布提拥有第一个海外综合军事基地。中国明白，控制该地区意味着控制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非常重要的贸易和石油线路。正是从非洲之角开始，对所有货物流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和监测。中国比谁都更关心这里的秩序和稳定。中国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就该地区的局势向其政府提供直接沟通和直接报告，这进而又使中国能够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并捍卫其经济和军事政治利益。中国在非洲之角的经济影响力是整个非洲最突出的经济影响力之一。
中国暂停对韩国公民发放短期签证，对日本公民无限期暂停发放签证。这种针对首尔和东京面向来自中国入境人员防疫要求的回应，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蒙古和韩国中心主任亚历山大·沃隆佐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西方越来越频繁地质疑中国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这也可能对韩国立场产生了影响。
他说，给人一种印象，首尔的反应并不是单个国家的倡议，它是作为集体回应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限制就是针对中国的。实施这些限制性的措施的动机，虽说从医疗保健、医疗安全角度看是合理的，但当集体同时采取时，而且恰恰是由西方国家、美国的盟友采取的，这就会让人不仅要考虑医学，还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一行动实际上是集体行动，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由美国及其所有的盟友、西欧、韩国共同策划，作为美国制定、实施，并让其盟友参与其共同战略的一部分执行。其目的就是为了阻碍中国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达志刚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网民已经在批评日本和韩国的签证制度。他说，
我们说的是我们出台要出台，当时因为我们也说了我们要出台对等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举措呢，可能呢日方呢认为中国这个不是完全对等的，那意思我还允许你入境怎么怎么样。韩国虽然没有外交上提出抗议，但是呢韩国自身也因为对中国游客在这个黄牌啊这种特殊的这种处理方式呢，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一些不满，包括愤怒。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针对疫情防控这个口岸入境，那么大家采取的这一轮的限制反制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呢双方各有各的这种理由。就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要从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这个理解啊，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我们不能做硬性的联想，确实这个韩国最近包括这个副议长串台啊，包括这个韩国的一些包括外长在内对这个中韩关系的一些表述和界定啊，可能也缺乏一些建设性的。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日韩伙伴在国际平台上的接触，加强了双边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还计划在最高级别组织全面的双边接触。此前检疫限制措施成了举办双边峰会的障碍之一，这些障碍是在2023年初被消除，还是恰恰相反，到了2023年初他们将变得更加难以逾越呢？
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